OK， 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教会历史啊。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前面讲了的罗马帝国啊，一直到主后300年左右啊，这个当中呢，前面先是使徒的时代啊，就是初期教会，我们看到保罗、彼得，看到约翰，对不对哈？好，那在这段时间之后呢？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谓的士美拿教会的时代，士美拿教会就是受苦的教会啊，受苦的教会。那在罗马帝国当中呢，他们经历了许多的逼迫啊。那有人算一下，如果大的逼迫呢，加起来可能差不多十次左右啊，十次左右。那第一次就是尼禄的时候，尼禄的时候这时候的逼迫呢，保罗跟彼得都殉道了。第二次呢，是在多米田的时候。那这个逼迫当中，约翰他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另外在启示录第二章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个忠心的见证人叫安提帕，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殉道的。啊，据传说他是被多米田他放在一个铜锅里面慢慢烤死的啊。所以啊，那时候为着神的道啊，有些人他们坚固的站住了啊，他们在天上的冠冕是大的啊。那后来我们也看到这里有这个另外有几次的逼迫啊，八次吧啊，那就在就从这个主后100年到300年之间，其中有两次的逼迫特别大，是分别是这个德修跟这个丢克里天啊，在250年跟300年这两次是全国性的大逼迫啊。好，所以有人说这个在虽然经过这许多的这个可怕的这个殉道的这种啊逼迫啊，但是殉道者的血呢是教会的种子啊。好，那教会在这个逼迫当中呢越发的坚固，信心越发的稳固啊，所以越战越勇啊，越战越勇啊，感谢主。好，那我们上个礼拜呢也看到初期有一些教父啊，他们就写下了这个新约的那个赐经了啊，像伊格纳丢啊，像波吕甲，像黑马啊，就是使徒后期的教父。然后另外也有提到护教士，其中最有名的一个叫做殉道者尤斯丁啊，他主要是针对还没有信主的那些外邦人，跟他们解释基督教的信仰也跟他们辩驳啊，这是叫做尤斯丁。那他因为他后来为主殉道了，所以历史上就称他是殉道者尤斯丁啊。好，那今天我们接下来要看什么呢？今天我们来看这初期教会就开始出现异端啊。好，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那个圣经在刚刚新约在刚刚写成，对不对？好，那时候甚至于正典啊，就是新约是包括哪几卷都还没有确定，所以那个时候会有很多人可以站起来自由发挥啊，所以这时候教会就会出现一些异端啊。好，那时候最主要的异端有，我们就提几个了啊。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灵智派，我称为诺斯底主义啊。它其实从第一世纪就已经有了，一直到第五世纪就400多年啊才消失。那第二个呢是提到一个马吉安派啊，它是在大概140年左右出现，然后呢也是持续到400多年啊，第五世纪。然后呢另外有一个是孟他努派啊，它差不多是将近到150几年的时候出现的啊，也是持续到第五世纪啊。好，那跟这个异端相对呢，有一个名称啊，有一个像这个专有名称叫做大公教会啊。什么叫大公教会啊？大公教会英文叫做 Catholic Church 啊。那 Catholic， 你说Catholic 不是天主教吗？对，它这个是其实最起初呢，它不是针对天主教，因为那时候天主教还没有啊，所以这个叫做古大公教会啊，古代的大公教会。这个大公这个字啊 ，Catholic， 它意思是普世的意思，讲到就是说这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那后来这个字呢，是就是跟正统是同义词啊。所谓大公教会就是正统教会啊，就是主流教会。所以这个它差不多是主后170年之后有出现这样的一个名称啊。那为什么在主后170年，这个因为就是针对像马吉安派、灵智派还有孟他努派都出现之后呢？然后那些其他的这些遵循主流正统教义的这些众教会啊，他们就结合在一起自称是大公教会啊。那异端呢是在大公教会之外成立他们自己的小教会。 好，所以所谓的大公教会就是主流教会，就是正统教会啊，跟这是要对抗异端，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名称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灵智派，就是诺斯底主义。它这个其实是一个混合异教教义跟希腊哲理的一个思想啊。那它里面最主要的有三方面啊，它有基本上是讲到第一个是二元论。什么叫二元论呢？就是分成两个，一个是善的，一个恶的，是灵是善的，物质是恶的啊。那把四个世界就分成就这样两二元啊。然后呢，所以那世界呢是恶的，那所以人呢必须你或者是要禁欲来摆脱物质的瑕疵啊，或者呢你就跟着干脆就可以纵欲。为什么呢？因为反正灵跟物质是毫不相关的，所以你这个物质方面，你的肉体再怎么样放纵，跟你的灵没有关系啊，这叫二元论。那第二个呢，它的主要的一个要义里面有个是发散论。什么叫发散论呢？就是说这个神呢，至高的神，他会发散出一连串的这个灵体啊。然后呢，从最高阶到最低阶，最低阶的这个灵体呢，它就成为一个造物的神啊。然后呢，它就创造出物质的世界跟人，因为物质是恶的嘛。那既然会创造出恶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物质的世界，跟这个人也是这个物质的人，那这个神呢、啊，就不可能是太好的。所以它是一个低阶的啊，这个叫做发散论。最后一个叫做幻影说，幻影说就因为既然物质是恶的呢，所以耶稣只是一个幻影啊。好，这个是他们的三个主要的论点啊。那另外他们也主张说，人得救呢是只是凭着一种，是要凭着一种神秘的知识。我们说人得救要靠着信心，对不对啊？他不是，他说要靠着一种神秘的知识。这种神秘的知识呢，只有那种比较高级的人，就是他们这种有慧根的，对，这种人得着了他们就会得救啊。所以哇，这是很特别的啊。所以它是一个跟希腊哲理有相关的，因为希腊哲理的希腊人什么，他们是求智慧啊，求智慧，所以你能够拿到那种得到这种奥秘的智慧呢啊，你就可以得救啊。这派也是使徒约翰在他的书信当中所驳斥的对象。所以你看使徒约翰里面所写的，他说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什么道成肉身，就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仰这个主耶稣啊，他是成了肉身来的，他不是一个幻影啊。在约翰一书里面他也提到说，这个主耶稣啊是我们什么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就是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人啊。好，那这个是灵智派，所以在那时候呢这个势力很大啊。第二个提到马吉安派，马吉安派是什么呢？他其实也是可以说是灵智派里面的一支，但是又有点不太一样。他呢是摒弃旧约，他独尊保罗啊。他这个人本来是生在本都啊，他是一个富有的船主，他家族很有钱的啊。那他这个父亲是一个主教啊。那他自己呢啊，进入这个教会之后，他也曾经大量的捐钱广行善事啊。但后来他因为对于这个教会啊，有一些地方他就有一些看法啊，对于这个真理他有一些自己的想法，他就开始传讲他那套想法，就在传讲异端了啊。那企图要改革这个信仰，他想要把这个信仰啊，要回复到最纯正的什么保罗所讲的那一套啊。结果呢，他就被逐出教会，后来他就自己创立一个教派啊，就是自己开立教会，然后呢自封为主教，那很多人就跟随他啊。那他的想法是什么？他认为旧约的神是一个异变、任性、无知、专制、残酷的神啊。那新约的神呢，才是一个仁爱、怜悯的神啊。那他认为福音是一个爱的福音，所以绝对是跟旧约的律法是排斥的。所以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尝试要编订圣经正典的人。他的圣经是什么呀？是把所有的旧约全部都排斥掉啊，拒绝啊，旧约不在他的圣经里面。那新约里面他只接受十卷的保罗书信啊，他认为保罗所讲的是最纯正的啊，所以他高举保罗啊。还有呢，这个四福音，我们现在是接受四福音，然后那时候他只接受路加福音啊，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旧约啊，对，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旧约一大堆啊，马可还有这个约翰都有 都有那些犹太人的这种背景跟那个影子，他因为这个他就最排斥旧约了，所以他把这些都排斥掉。那路加福音本来就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里面的旧约的这种味道最少，但是还是多少有一点，他把那一点把它弄掉了啊。好了，所以这个是他的圣经啊，他这个动作呢也是促使主流教会啊也要被激动起来啊，要开始要编定我们自己真正的正典啊，所以他是在这方面他也发挥他的功效啊。那他也融合灵智派的观念，他否定道成肉身，宣扬禁欲，所以否定道成肉身就是异端嘛啊。好，有一个叫波吕甲，上回我们提到有没有啊，他后来就是被火烧了殉道，对不对啊。那波吕甲有一次去到罗马啊，然后呢遇到马其安。马其安看到波吕甲，哇，就好高兴，这个是德高望重的人啊，就过去跟他问安，然后问他说，哎，你认识我吗啊。然后那个波吕甲就冷冷的看他一眼，他说，我当然认识你啊，你就是撒旦的长子啊。所以他称这个马吉安是撒旦的长子啊。OK， 天主教的一个百科全书啊，他称说啊，马吉安分子是基督教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敌人啊。所以这一派呢，他们对教会的危害之大啊，从这边我们可以想见。所以那时候除了不仅波吕甲，其他那些教父们啊都起来啊围攻这个马吉安派啊。好，那第三个是孟他努派。孟他努派严格说起来应该不算异端啊，他算是极端啊。他这是对教会冷淡啊跟世俗化的一个反动，他是灵恩运动的始祖啊。 OK， 好，所以他们是最早的灵恩派，可以这么讲啊。因为那时候教会啊到了这个第二世纪啊，一百多年之后，那时候教会里面的那种神迹奇事啦，说方言啊，这些什么看异象、做异梦这种现象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但是孟他努派啊，他们后来他们领受什么圣灵充满啊，什么啊，又开始说方言啊、看异象了嘛。他们就说，哇，这才是真正的教会，教会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回复到起初啊使徒时代那样的火热啊。然后他们对于那个教会里面越来越世俗化，也非常的反对啊。OK， 所以他们是等于是对当时教会的一个改革的运动啊。这个孟他努这个人，他本来是一个异教女神的祭司，信主之后他就声称是得到先知的恩赐。你会发现今天我们在今天我不要讲当时孟他努了，今天也是一样。有一些人他们信主之前有一些灵界的经验，对不对？在异教里面那有时候会通灵或怎么样。当他信主之后，在基督教界里面，他也特别容易感受到圣灵啊，所以也特别多有一些什么灵里面的一些经历啊。我们有认识一些朋友也是一样啊，以前都是这个跟这个灵界有一些来往的，后来当他信主之后，要经过很多的这种洁净啊什么，不然的话他里面那个邪灵啊，那个势力很大的，他需要一个一个把他这个赶出去，对不对？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会得到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就是说他对于灵界的事情又会特别敏锐啊，他会看到一般我们所没有办法看到的一些灵界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孟他努这个也是一样，他本来是一个异教的祭司啊，所以他信主之后呢，他就特别快的得到一些属灵的恩赐。另外有两个女先知呢，也后来也加入了啊，就跟自己的先生就离婚了，就加入他了啊。那他们这些人就是声称是圣灵保惠师的代言人啊，甚至于孟他努有说，哦，他就是圣灵的化身啊。从他这时候开始，他们进到一个教会的一个新的时代了啊。他们传讲的是一个新的预言啊。哇，听到这个地方你就开始觉得说，开始有点不太对劲啊。那他们呢，就是说方言，也很注重异象跟预言，认为这些新的预言呢，它的权威等同圣经啊。OK， 这个地方就很危险，对不对啊？他的预言居然跟圣经一样高的权威啊！那他们拒绝接受主教的权威，他们主张信徒皆祭司啊，所以他们要让圣灵在教会当中自由运行。这方面其实是也是当时教会的一个偏差啊，就是说这也不是 不得不这样的，教会为了要抵挡异端，所以他们会强调教这个主教的权威，因为教会里面有这个有这个权柄设立之后，这异端就比较不容易入侵，所以他们会强调这个权柄。但是呢，他强调权柄过度的结果呢，就是抹杀了平信徒的功能，对不对啊？但是这个孟塔努派呢，他主张说信徒都是祭司啊，然后呢，要让圣灵在教会当中自由运行，不是让人在教会里面掌权啊。所以这个主张其实有些某些从某一个角度来说，其实是蛮对的啊。当然了，我们也是要服权柄，是很重要，但是当时是比较有点过头啊，为了要抵挡异端的缘故啊。好了，他反抗教会的世俗化，他主张皈依的信徒呢，必须要有真正的生命经历。哎，这个是就是蛮好的，对不对啊？因为那时候很多挂名的嘛，那个教会一旦比较什么富有啦，就会有很多假的哈挂名的这个基督徒出现哈，所以他们主张说这个信徒啊是要真正的是跟随主的圣徒，而且他有真正的生命的经历啊，就是要重生的经历了。那他们呢断言说，哎，末日将来了啊。然后将来到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会降临在佛吕家附近，就是孟塔努的老家了啊。OK， 那这个有一个女先知，当中那个女先知说，当她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末日就来到了啊。那这个预言当然后来没有应验啊。好，那所以为着这个缘故啊，世界末日将到啊，所以他们就主张啊，弟兄姊妹们呢都不要，最好不要结婚呐啊。然后这个什么？你如果是先生或者太太过世，也不要再婚了哈，因为主都再来了哈，所以他们也要求弟兄姊妹遵守更严苛的道德纪律，因为他们说现在圣灵来了，圣灵带领我们要遵守一个更高的一个律法，所以他们就会摆出一些很高的严苛的道德纪律，他们严禁严格禁欲，守独身哈，禁止再婚，而且鼓励殉道啊。OK， 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的一个派系啊，如果你要在里面生存也不太容易。但是对于那种真正爱主、渴慕主的人来说，哎，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因为他们已经受不了那种一般教会里面那种不冷不热哈，要死不活的那样子啊。好，那时候有一个叫特土良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提到，是一个教父啊。那他们这个孟塔努派的三个创始人呢，就刚才那个孟塔努。还有那两个女先知过世之后，那这个北非的教父叫特土良，他就加入这个孟塔努派，然后呢成为他的领袖啊。特土良为什么会加入呢？因为他特别向往他们这种刻苦的生活，而且他说这里面呢有个概念很吸引他，是什么呢？就是只有纯洁圣徒组成的纯洁教会呢，才配得赦罪之权柄，而不是徒有外在组织的教会啊。OK， 所以不是一个教会说我是教会，然后所以我有这个权柄，不是你这样宣称的，而是他说是要一个真正的圣洁的圣徒所组成的圣洁的教会，才有这个权柄去赦免人的罪。他说啊，教会可以赦免重罪，不是拥有数位主教的教会，而是透过那由圣灵充满的人组成圣灵的教会来执行。OK， 所以他比较强调这个属灵的实际，而不是外表的那个疑问啊。还有呢，我们上次有提到有两个殉道的姊妹，一个叫裴百秋，一个叫菲利西塔，大家记不记得啊？他们殉道了，对不对？这两个人都是孟塔努派的信徒啊。也是因为他们是孟塔努派，所以视死如归，对不对啊？他们会这样拥抱啊，他们的信仰呢，为信仰殉道啊。那他们在迦太基，迦太基就是那个特土良的所在的地方啊，所以在迦太基里面，这个孟塔努派的这个势力蛮大的啊。好，所以孟塔努派可以算是说对这个冷淡世俗化的众教会最先做出教会性的回应，还有进行改革运动的团体啊，他不是一个人啊，这个做出一些回应，他是整个团体做回应。这个教派啊，在许多方面呢，比主流的教会呢更合乎圣经，更充满活力。不过呢，因为过分的高举先知了，就是他们自称他们是圣灵的 化身，还有过分高举预言让他等同圣经的权威，还有呢预言错误让他断定末日将临，还有又要求信徒遵守严苛的诫命，就是这个诫命都已经过于圣经里面所要求的，圣经里面没有叫说我们说一定要守独身，对不对？那个叫有那个恩赐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很多他那个要求啊，他也不准逃避逼迫啊，他说有人逼迫你不准逃避的，但是主耶稣有说了，有人在这个城逼迫你们，你们就逃到另外一个城，对不对？他里面这些要求是非常的严苛的，以至于被主流教会判为异端啊，结果呢失去了影响主流教会的机会。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很多灵恩派啊被视为异端，对不对？其实灵恩派里面有很多是福音派所需要的所缺的，但问题是有一些比较灵恩派走得太激烈了，让人家无法接受，以至于他就失去了能够影响福音派的这个机会，所以这是可惜的事情。这个特土良加入孟塔鲁派之后呢，照理说应该是可以在这方面给他们做一些纠正，因为他自己圣经方面很熟，对不对？应该这方面应该会发挥一些功效，但是可惜大概是前面已经被抹黑了，所以后来也就被判为异端啊。但是我是觉得说许多方面我们应该说他是一个比较极端的啊。然后呢我顺便讲一下，像那个台湾有一个叫做喜安山啊，那新约教派的啊，新约教会的，那他们也是比较灵恩，对不对？很灵恩的，那也是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在里面。结果我们有一个朋友啊，那曾经早期他曾经去参观他们那个喜安山，他说那时候他那个人是比较什么灵眼是被比较有这个属灵的眼睛的，因为他以前就通灵嘛，所以他对于这个灵界的东西看得比较清楚。但是后来他现在在教神学啊。他说他有一次他上去的时候，他就看到一路上啊，他看到左右两排有天使，一边的天使是黑的，一边天使是白的，所以他就感觉到说这个运动的这个教会啊，当中有一些是属神的，但有一些呢是属撒旦的，所以会有掺杂。那这个掺杂呢，就会让人对这个教会啊产生一些
不信任。
不信任，对，所以以至于好的都把它抹杀了，对，好 ，OK， 那这个就是孟塔鲁派，我想是这样子啊。OK， 我们看一下当时这个罗马帝国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它是可以说分成在教会啊，那时候教会不是就分布在整个帝国嘛，对不对？但教会它可以说是分成东方的教会跟西方的教会，他们在观念上有一些不一样啊。东方的教会呢是使用希腊语，他们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比较深，然后思想方面比较是感性的，他们比较重形而上的哲思，偏神秘走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比较，因为希腊人喜欢哲学嘛，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比较去想说这个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从起初是怎么样子，他比较会在想这，所以这个东方的教会啊比较喜欢谁的著作啊，我想比较喜欢约翰的著作。约翰讲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他们会很在思想说这个道啊，这个 Logos 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讲到说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跟基督什么是像枝子连在葡萄树上，讲到里面那种奥秘的关系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东方教会就很喜欢这一套啊。那这里头有一个主要的一个城市叫做亚历山泰啊。好，里面有两个教父啊，一个叫做亚历山泰的格利勉，一个叫厄里根啊，这是东方教会的是等于是典型人物啊。那西方教会是怎么样？他们不一样，他们是使用拉丁语，他们比较受这个罗马法治的影响。你看罗马在这，对不对啊？所以他比较受到罗马的影响。然后思考模式就比较理性，重逻辑推理，还有呢实际应用，他就不会再想说什么道怎么样， 这个讲到说那些我们智慧，我们怎么样得到那种比较什么那个属灵的智慧，他不再讲，他比较讲到说我罪怎么得到赦免啊，然后那个这个恩典怎么来的啊，然后人呢，人是到底是自由意志呢，还是神这个原有没有原罪啊，他们觉得说这个比较实际啊，比较实际。好，那这个他们，所以他们比较喜欢谁的著作啊？他们比较喜欢保罗的著作，对不对啊？东方教会是比较喜欢约翰的，西方教会呢是比较看重保罗的啊。好了，西方有一个这个迦太基在北非啊，有两个重要的这个教父，一个叫特土良，一个叫居普良啊。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在今天的法国的里昂啊，有一个教父叫埃任纽。埃任纽呢，其实他出生在东方，后来到西方，所以他其实是横跨东西两边的啊。好，我们先来看这五个教父啊。这是叫做早期大公的神学家啊，大公教会的神学家，最早是埃任纽，接着是亚历山泰的格利年，接着是特土良，然后呢是厄利根，最后的是叫做居普良啊。好，那这几个教父都蛮有趣的啊。这个埃任纽是谁？埃任纽他是被公认是第一位伟大的大公啊，就正统派的神学家。他的著作开启了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啊。他生在东方啊，在小亚细亚的，他是小亚细亚的一个希腊裔的家庭啊出生的啊。他受教于士美拿的主教波吕贾，波吕贾是约翰的门徒，对不对啊？所以他等于是从约翰这个系统下来的啊。那后来他到高卢啊，就今天的法国南部里昂去宣教，之后那边的主教殉道之后，他就被选接替那边的主教。那他很有一个宣教的热忱，他为了宣教而学习了多国的语言啊，所以他就很热心的到那法国，那时候其实那时候还比较蛮荒，比较落后啊。所以他在那边宣教，然后以至于不仅整个这个法国成为他的教区，而且还他的教区涵盖到哪里啊？到维也纳啊，所以这个是甚至于维也纳更远的地方都属于他的教区啊。他的神学观念呢，保守纯正，我看了一下，因为我觉得都讲得蛮好的啊，所以他被东西方的教会都接纳而且尊崇啊。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博弈端》。这是他的学生啊要求他写的，然后因为现在因为这个诺斯底主义啊，哇，很那个猖狂啊，对，那所以希望他写一本这方面的书，让大家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去辩驳啊。那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好朋友，后来就跑去诺斯底派了，所以他对于这一派他也蛮了解的，所以他就分析什么叫诺斯底主义，然后呢，讲到它里面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成为一个经典之作啊。那为了抵抗异端，他提出啊，教会真理必须与使徒的教导符合。那这套检验的系统包括什么呢？啊，我们要用从三方面来抵挡这个异端，所以我们需要建立，第一个要建立圣经的正典，第二个要有一个信经啊，信经就是把圣经里面那个最浓精华的部分把它写出来，让人家一看就知道说我们所信的是什么，这样才能够跟这个异端做一个比较，才知道说我们所他们所讲的到底合不合乎正统。第三个要有主教制，就是教会里面要设立权柄啊。那个我们前一阵子去到一个教会啊，那个教会呢刚开始的没有牧师啊，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些客座讲员在那边服侍啊。那后来教会里面就好像会有一些问题发生，那有一位客座讲员，他们就认为说，你们会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会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一个属灵的权柄的设立，需要设立那个属灵的权柄之后呢，魔鬼才没办法在这边偷窃杀害毁坏。所以从那时候开始，他们就设立了这个什么，把这个长职啊很明确的就把它设定出来之后，他说从那下之后啊，这个教会就开始进入正轨啊。好，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啊，不仅说是在一些有形的事情上头，他们需要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即使是在灵界的属灵征战当中啊，一个教会也需要有一个明确的属灵的权柄啊。所以这三方面啊，圣经正典、传统性跟信经，这就是说把前面那些 这些使徒们的这些教导啊，教会的历史的这个传统，把它整理起来，来啊，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啊正统的信仰啊，就是信经了啊，还有主教制啊，这个是三个方面。那所以呢，在大概在5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保罗啊、彼得那个时候啊，那时候怎么样的人可以属于教会啊？很简单，你只要受洗了，你领受圣灵，然后认耶稣为主，你就是教会的一份子，对不对？很简单啊。那到了这个时候啊，主后100多年就不一样了。这时候你怎么样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啊？到了180年呢，你一个人说是他属于教会，他必须什么？承认几件事情。第一个，你要承认信经啊，信经作为你的信仰准则啊。第二个，你要承认新约的正典。第三个，你要承认主教的权威。你要承认这三方面，你才是属于教会啊。好，那什么叫信经？信经啊，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是比较清楚的，什么叫做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不是使徒写的，是使徒之后他们把这些使徒的教训啊，把它整理出来之后啊，形成的。所以在主后的100-200年啊，这时候形成这个使徒信经啊。那它的内容啊，到后来定版的是这个叫做"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第一个讲到天父，第二个讲到基督啊。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这里每一个要点，其实都是针对当时异端的一些说法，所以他需要把这些点啊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啊。为什么是什么这个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然后什么受死复活升天，这些都要讲得很清楚，因为有一些异端否认这些的啊。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圣灵啊，他说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啊。好，什么叫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这个英文是说 The Holy Catholic Church 啊，就是说我相信这个圣洁的普世的教会，我相信这个神的这个基督的身体啊是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圣洁的，是普世性的啊。然后呢，我信圣徒相通。什么叫圣徒相通啊？就是说我们圣徒啊，一旦受洗之后，我们借着洗礼被进入一个身体，然后借着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是同领于一个身体。洗礼跟圣餐是基督教主耶稣所设立的两个叫做圣礼啊。好，借着这个呢，基督徒呢是合而为一的，好，那是彼此相通的。OK， 好，所以这个是使徒信经啊。那你要相信这一些啊，你就是在正统教会的这个信仰里面啊。好，那这个针对马吉安所编的正典啊，刚刚我们看到，对不对？马吉安他把旧约全部都否定掉，然后只接受10卷的保罗书信啊，那个保罗所写的这个教牧书信他都还不接受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他被他编过的路加福音，那艾任纽他是第一个主张四福音都是属于正典的人啊。但是呢，圣经里面说基督为第二个亚当啊，对不对啊？这个圣经里面说的。那艾任纽他就进一步说啊，那主的母亲玛利亚是第二个夏娃啊。OK， 这套说法圣经没说的，是他说的。结果这种说法呢，后来意外的开启了崇拜玛利亚的先河啊，因为这个论点后来就被推广了，后来之后就变成说拜玛利亚。当然了，这个艾任纽他是不赞成拜玛利亚的，但问题是他这种说法是给这个拜玛利亚开了一扇门啊。他有一个名言啊，是今天召会很喜欢讲的啊，是说什么呢？神成为人，为要使我们成为神，就是像神一样啊。God becomes man in order that we might become God. That is God-like 啊。好，这个是那个今天我们地方那个召会啊，召会啊，这个很喜欢引用这段话，就是意思就是说，主耶稣他。 他道成肉身了，目的是什么呢？让我这个人呢可以被改变啊，然后成为像神一样的啊，就是神进到我们里面来的调和到我们里面来呢，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神人啊，是像神一样的人啊。他们常引用爱任流的这段话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亚历山泰的格利勉，他是在亚历山泰啊，他出生于雅典，他从小就研习希腊哲学思想。他信主之后呢，就把基督教信仰跟希腊哲学思想融合，让这个哲学能够成为基督教的思想工具。他是亚历山泰圣道学校的校长，也是亚历山泰学派的代表人物啊。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希腊人的哲学是直接来自于神的，因为他说有些东西是直接来自于神，有的是间接来自于神的啊。像这个摩西的律法是直接来自于神，对不对？他甚至于认为这个哲学都是直接来自于神，所以他非常重视这个哲学啊。他说哲学对于希腊人就像是律法对于希伯来人啊，都是迅猛的师父要引导他们归向基督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哲学很重要啊。他认为啊，他说信心就是那简单的传统的基督教啊，可以救人。但是那些在信心之上加上知识的人呢，就达到更高的境地。你看那个希腊人喜欢知识，喜欢智慧嘛，对。他认为信心还要加上知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彼得后书有说了，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啊。好了，他说知识的最高造诣呢，就是令人达到认识神的地步。那认识神，如果你可以选择要认识神，还是你要得救啊？你会做什么的选择？他说我们应该要，如果两个你只能选一个的话，你应该要选择认识神。为什么？因为认识神当中已经包含得救，所以他非常的强调说我们要认识神啊，这是从这个希腊哲学的观点来看的。后来他在200年的时候，为了信仰的缘故被放逐啊，到该撒利亚，然后215年殉道。那时候他被放逐到该撒利亚之后，他的弟子叫做厄利根，厄利根就取代他做这个圣道学校的校长。那时候他才20岁左右啊。好，那下一个是特土良，刚刚提到这个特土良啊。特土良他是被誉为教会时期当中仅次于奥古斯丁的神学家。哇，这个奥古斯丁是被誉为仅次于保罗的神学家，那他是仅次于奥古斯丁啊，排行第三啊。然后呢，他是古教会历史当中个性最强的一个人物啊。他出生在北非迦太基，是一个罗马百夫长的儿子，后来到罗马接受教育，成为律师啊。那他信主之前过着放荡的生活，大概40岁左右呢，因为受基督教殉道的见证感动啊，就改信基督。所以他为什么？那刚刚有句话说，这个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是谁说的？就他说的啊。所以他是看到那些殉道者的见证受感动，所以他就改信基督了啊。之后他的生活就严谨，有清教徒的倾向，后来成为迦太基的主教啊。他是第一个使用拉丁文写作的多产神学作家。多半那时候虽然是即使是在罗马，他们很多人还是那些教父了，多半都还是用希腊文写作啊。他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多产神学作家，因为也许有人用拉丁文写个几篇，但是他是写很多篇的啊。著作之丰远超过前人，被称为拉丁教父和西方神学的鼻祖啊。所以他是属于西方的，他的想法是跟那个刚才讲的那个东方是不一样的啊。他因为受过律师的训练啊，他用语就很精准，不仅精准而且很犀利啊。他发明了许多神学的术语，三位一体就是他发明的啊，英文叫 Trinity, 对不对啊？这个字是从这个拉丁文来的，这个是他第一个发明的。另外还有关于实质啊、圣礼、补赎、功德，这些我们今天在圣经里面没看到这些词啊，都是他发明的啊。所以他为三位一体的教义呢奠定了根基，也是由他开始用新约跟旧约来称呼教会的这两部经典啊。然后他对于罪的感觉呢，可以说是从保罗以后比任何基督教的作家更深啊。他对罪的感觉，所以他会提到说要什么要补赎啦什么这些的啊。 他的思想言论大大的注定在拉丁教会当中对于罪跟恩典的概念。东方教会比较不太 care 这个，东方教会他比较思想那种形而上的东西，但是西方教会呢认为说这很重要，罪啊恩典这是很实际的，我怎么样罪能够得到赦免，这个比起我在讲说神怎么来的这个更重要。所以他比较，西方教会比较讲究实际啊。所以特鲁良他认为哲学跟神学呢是完全不相干的，他很反对东方教会那一套，他认为神学不应该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他有一句名言说，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学院与教会何干，异教徒与基督徒何干，对不对？因为雅典有很多那个希腊哲学的学院嘛，这跟哲他认为跟教会没有关系，耶路撒冷是讲教会，那他后来受到孟塔鲁派严格自律的精神所感，就加入这个教派成为他们的领袖，刚刚有提到。好，下一个是厄立根，厄立根也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人物，他是亚历山泰格里冕的高祖，刚才提到亚历山泰学派那个代表人物，他开了一个圣道学院，那但是这个他这个高祖厄立根青出于蓝，他从小呢就熟悉圣经，老成通达，因为他父亲本身就是一个教会一个长老，非常爱主的，所以对他训练很严格，不仅要他学这个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等等，要学习圣经。那17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抓起来入狱，那个时候年轻的厄立根呢有一股锐气，他发誓要跟父亲共患难一起殉道，就他的妈妈呢赶紧把他的衣服藏起来，才阻止他出门。那是在200年左右的这个逼迫，在色伯伦这个皇帝的时候，那厄立根就写信给他爸爸，恳求他爸爸说，千万不要为我们的缘故放弃信仰。就他爸爸呢就站稳了立场，英勇就义，就他们家的家产都被充公，他生活就很困顿了。好在他的学识丰富，他就教授希腊文学赚钱呢来养活他的母亲跟六个弟弟。好，那在这场逼迫当中，他的老师就格利勉呢就被迫离开亚历山泰啊，到了这个盖萨利亚，对不对？那时候他虽然年轻啊，就很多人啊那时候想要学习真道找不到地方，因为那个正道学校关闭了嘛，对不对？就来找他，那时候他才17岁，对不对？不到20岁，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说，他觉得他有个神有呼召他起来教导这些人圣经，所以他就非常欣然同意，就纠集了这些学道的人士，就重开圣道学校，他担任校长，结果呢成绩斐然，连当时地的主教呢都感到惊奇，对他另眼相看，那时候才不到20岁，那他有许多门生后来都为主殉道，有些还没有完成神学教育就捐弃生命。他呢他的这个门徒出庭受审也好，这个被关在监牢里面也好，或者快要被处决也好，他总会冒着生命的危险呢公开给他们打气。他的门生被押往刑场的时候，厄立根呢勇敢无畏地向他们送飞吻致意，好，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更厉害，他用字面来解释马太福音19章12节，主耶稣说有些人是为了天国试验，对不对？他就按照字面上的这个经文的意思，他就为了天国的缘故试验，哇，然后他主张过极端禁欲的生活，所以他这个人是为主非常绝对，是这个拼命三郎后来他崭露头角了，就成为著名的学者跟作家，著作等身。据统计的他的著作高达2000部，他注重经文的注释，是在一切的初级教会作者当中他是最熟悉圣经的，他主张寓意解经，就灵意解经，他认为就像是人有灵魂体一样，经文呢也有字义、道德跟灵意这三个层面的意义，然后呢灵意是最完全的。什么叫寓意解经？我们举个例子，寓意解经就是灵意解经了。比方说在与以撒娶亲的这个故事当中呢，亚伯拉罕如果用寓意解经的话，亚伯拉罕就象征天父，以撒是象征基督，老仆人是象征圣灵，利百加是象征教会， 那些礼物呢是象征属灵的恩赐啊。这个是比较，我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比较正统、比较没有问题的一种寓意解经。但寓意解经呢，也可以解得非常的离谱啊。好，那总而言之呢，他认为说我们这个圣经啊，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如果以撒取经的这个故事，从字面上来看，你就看到说 ，OK， 就是一个老仆人呢、啊，去取这个帮他的这个什么小主人啊，去取亲的这个故事，然后讲到这个故事当中的过程啊，这是一个 story 啊。如果道德上的这个意义是什么啊？就讲到说，这个利百加呢是怎么样？哇，很殷勤啊，对不对啊？他会帮忙这个。打水对不对？所以后来他就被成为这个新娘子了，他就会得到了许多的这个礼物，对不对啊？讲到说我们这个人要殷勤啊，对不对？然后讲到老仆人，你看那老仆人都会为这个事情有钱祷告啊，所以呢我们应该要过一个祷告的生活，让神就带领我们，这个叫做什么道德上面的意义，对不对？但是属灵的意义呢，讲到天父，讲到基督，讲到教会，讲到圣灵啊、哦、那这个是三个层次啊、哦，他认为说最后这个是最完全的，而且他认为说啊，圣经里面每个地方都有这三方面的意思。实际上啊，我们如果说你硬要把它搞出这三方面的意思啊，有些地方是很明显的，有些地方是没那么明显，你要硬要弄出来的话会有一些问题啊。我们寓意解经呢，需要有一些根据一些原则，什么原则？要以经解经才不会出错，不然会天马行空。所以有人批评厄利根的寓意解经是什么？是叫做不受控制的奇想啊啊！那另外，厄利根他也认为圣经跟哲学是并行不悖的。他鼓励门徒自由探索各派系哲学的思想。他说啊，以色列人为这个耶和华这个建这个圣殿的制造器皿，对不对啊？为耶和华殿制造器皿所用的金子呢，其实都是来自埃及啊。对不对啊？所以他用这个比喻了。他说，他就支持希腊哲学来讲解基督教教义的做法。他说，从埃及带走的东西呢，对以色列的儿女来说很管用。以色列人呢有神的指引，他们晓得把埃及人不珍惜的东西呢用来崇拜神。所以他意思就是说，那个希腊哲学是那个埃及人的金器银器。现在你把那个埃及人的东西呢拿过来建造神的殿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啊。好，他的思想大大影响东方后代的神学，但是有些论点过于离谱，包括什么？包括因为他认为末后啊，这个天地归一，他连魔鬼跟邪灵都会得救啊，所以这个是，所以后来到六世纪的时候，他被判为异端啊。那即使他后来被判为异端呢，他仍然瑕不掩瑜，在古代教会当中，信徒的品德优美、心智高洁呢，很少没有出乎他之上的。后来他在250年为信仰被下监，那时候就是德修的时候，那时候全国大逼迫嘛，那时候被下监，他受酷刑啊、哦，受酷刑就出狱数年之后，就因为行伤复发而过世啊、哦。那时候他被绳子这样绑起来，手脚都不能动弹啊、哦，几天之久，所以后来他这个受了很大的伤啊。哦，然后这个亚历山泰的格利勉跟厄利根都认为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可以相辅相成，他们也都主张寓意解经，所以他们这些派被称为亚历山泰学派。那跟他们相对的是另外一个第三世纪末出现的，就200多年啊、哦，那时候叫做安提阿学派啊、哦。这个安提阿学派呢，是强调历史和字义的解经，他们着重研读圣经的原文，他们认为修辞学的这个用语是字义解经的一部分，意思就是说你要按着字义，他讲这句话你要想到他当时的背景是什么，然后当时他们这个文法，所以你要研究他的文法，你要知道说他作者本来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随便给他灵异解经，这个灵异解经是后来你给他加上去的意思，你要想出，你要明白研究出作者他本来是要在讲什么，所以你需要了解背景历史，需要了解这个修辞啊，就是这个文法，当时这个文法这么讲法到底是表示什么，所以他这个是比较是讲要字义解经。 今天所有的神学院都是强调要自义解禁啊。如果说灵异解禁的话，他们是比较排斥的啊。好，但是我们呢觉得说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灵异解禁了啊，这个不然的话我们只看到一个表层的意思还是不太够。那这时候我们要先插进来讲一个有一个被称为异端的啊，诺瓦天派啊，有一个诺瓦天派的这个异端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在德修皇帝的全国性的大逼迫当中啊，有许多人就背弃了信仰啊，或者借着贿赂逃避逼迫，这上礼拜我们有提到啊。结果呢，逼迫之后他们就恳求教会赦免跟重新接纳，后来教会就决定采取宽大的立场，同意他们经过这个严格的补赎条件之后呢，可以重返教会。可是当时的罗马教会长老，有个长老叫做诺瓦天，他却主张要严厉的处分啊。就后来他跟拥护他的一群人就脱离了大公教会，自成一派，而且在帝国各处呢设立教会啊。他们坚持教会必须要由真正的信徒组成，那些背弃真道的人呢，都是犯了自于死的罪。那个约翰一书里面有讲说，我们有犯罪啊，有一些是自于死的罪，有一些是不自于死的罪啊。那什么是自于死的罪？他没有讲清楚，但是在教会的观点来看啊，有一些罪算是自于死的罪。那其中有一个就是背弃真道啊，背道。那这个是犯于这个是自于死的罪。他认为这个犯的自于死的罪啊，是一概不准重新加入教会的啊。好，所以这个叫做诺瓦天派，就是从主后250年之后出现的啊。好，那针对这一派就有人起来啊反对。这个就是居普良啊。居普良是算是叫做什么特土良的学生，虽然他只可能从他的那个教导当中得到帮助啊，因为他信主的时候特土良可能已经过世了啊。他一生都住在北非的迦太基，他是住在迦太基，是跟特鲁良一样，他是一个富有而且受过高深教育的人，也是一个有名的修辞学教授，后来成为迦太基的主教，在258年的时候被斩首殉道。他强烈主张教会外在有形的合一啊，今天我们比较讲到说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啊，是一个什么，但他很强调这个外在有形的这个合一很重要。他常常使用大公教会这个名称，而且认为一切在大公教会门外的人呢都不能得救。这个论点后来被罗马天主教会所高举，以至于呢那时候罗马天主教会把开除会籍教籍的话是最严厉的惩罚。为什么？因为你既然在教会之外，你就不能得救了，对不对？你就是沉沦了。所以后来这个罗马那个教皇啊，有时候要惩罚这个一些君王啊，就把他们开除教籍，那些君王啊吓得不得了，只好那个回来啊承认自己的错啊。好，因为在大公教会门外的人都不能得救啊啊。那时候他强力抨击诺瓦天派，说他们是分裂大公教会的不合法组织，又说凡支持诺瓦天的信徒呢不能加入大公教会，因为他们目的在分裂大公教会所代表的一个身体。意思就是说，不只是这个诺瓦天派那一派人不能得救，而且呢，你那些在大公教会里面的人，但是你是支持诺瓦天派的啊，就是那些脚踏两条船的啊，也不能加入大公教会，然后把他们赶出去啊，因为他们是要分裂大公教会啊。好 ,OK, 所以你再看看他还有一些说法啊。他说啊，虽然麦子当中掺杂了败子，但是我们不应该退出教会，而应该要努力的做麦子，做大户人家里面的金器跟银器。OK, 这个也是很多今天弟兄姊妹们所面临的问题，对不对啊？有时候一个教会我们看起来哇，这里面乌烟瘴气啊，那是不是该离开啊？好，如果照居普良的观点来说呢，你不应该离开啊，你应该要在里面呢努力做麦子啊。如果你离开的话呢，你就是离开这个身体，你就是分裂教会啊。OK, 那当时他所谓的这个教会是只有一个大公教会啊，所以 他认为这个是最正统的，你不应该离开这个正统的教会啊。他说只有一位神，一位基督，一个教会和一个座位，就是一个权柄的中心啊。所以这句话就是给罗马教皇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对不对啊。然后凡不在基督教会里面的都不是基督徒，凡不以教会为母的都不能以神为父。教会以外没有救恩，教会是主教所组成的，主教在教会里，教会在主教里，凡不与主教同在的都不在教会里，背叛主教就是背叛神。你看哇，这个居普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观点上面，他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教父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些论点，我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太不可思议，对不对啊。但是这些论点都成为后来罗马天主教的一些根据啊。然后呢，但是今天我们其实也在有一些教会当中会看到类似这样的论调，对不对？特别是有一些，就是今天我们所说这个叫做宗派的灵比较强的教会，只有我们的教会是真的教会，只有我们教会是最好最纯正的教会，在我们教会以外呢，都是堕落的，都是那个是假的信徒，只有我们教会里面是真的信徒啊。然后在我们教会之外没有，甚至于说没有救恩，或者都是次等的。所以这种论调在一些教会当中，你还是会听得到啊。那最起初呢，你从居普良的这个论点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迹象啊。好，那后来我们现在就很简单的再讲一下，刚几个教父讲完了，就现在讲一下后来发生一件很重大的事情啊。那个在那个285年的时候，那个罗马帝国啊，那时候的君王叫做丢克里田啊。丢克里田的时候他是284年的时候登基的。他285年他就把这个帝国分成东西两块啊，让人来分开来治理，因为这国家太大了，所以他找了一个助手啊。然后呢，这个两边的这个最高的领导者都叫做雅古士都，西边的这个叫做马克西缅努，东边的就是丢克里田啊。马克西缅努就是丢克里田以前的这个什么在军队里面的同僚啊。好，那他现在把他升上来啊，让他来管西方，他自己来管东方。然后在他们之下呢，有一个助手，把他叫做该萨，西方的是叫做康斯坦丢德罗儒啊，东边的叫做加利流啊。好，这是他们的等于是第二个皇帝了啊，但是地位比较次一等啊。这个加利流他十分敌视基督教，他怂恿丢克里田逼迫教会，所以丢克里田是逼迫教会最厉害的一个皇帝，但其实很多是从加利流给他出的点子，所以好多逼迫计划都是由他建议的啊。可反过来讲，这个康斯坦丢克罗儒呢是对基督教态度是友善的，他就是后来康斯坦丁大帝的爸爸啊。那时候到了305年的时候呢，丢克里田就退位，因为他设计的这套制度啊，这个雅古士都啊，时间到了就要自动退位啊，然后让这个后面的人来接续，那这样的话免得这个国家啊在那边彼此互相这个争夺，那边砍砍杀杀啊，所以他就退位。那马克西缅努呢也被迫只好跟他一起退位。那这个时候呢康斯坦丢克罗儒跟加利流呢都升任，升为这个雅古士都，然后底下呢西边的这个该萨就是瑟伯留，东边那个是叫做马克西米努达雅啊，这两个其实都是加利流的底下的臣子啊。好了，后来这个康斯坦丢克罗儒呢在306年就死了，死了之后啊，那个他底下那些部属啊就拥护他的儿子康斯坦丁啊要来接续他，然后康斯坦丁呢就要求这东边的这个雅古士都叫加利流承认他是西边的该萨。后来因为这个加利流也鞭长莫及啊，也管不到西边，只好勉强承认啊，他就管理了这个什么不列颠就英国啦，高卢是法国啦，西班牙这几个地方啊。 那这时候诶他康斯坦丁起来做该撒，那这个时候呢，一个马克森迪，就是马克西缅鲁的儿子啊，他想说，哇，这个康斯坦丁他居然自己啊去争取做该撒，那他爸爸是那个康斯坦丁克罗卢，那我爸爸是马克西缅鲁，那更是他的长官呢，那我更应该有资格起来做这个该撒。所以他呢就要求加利流呢封他做该撒，结果加利流呢不肯啊，不肯，他后来把这个色波流给杀了，自己呢就掌管了这个意大利跟北非这几个地方啊。然后后来加利流呢他就很生气，他就派一个李吉纽来担任西边的这该撒啊，他不承认马克森迪，所以这个西边现在变成这三个人啊，这个各自掌权啊，他掌管这个其他地方。然后呢后来这个加利流啊，就刚说逼迫基督徒那个311年的时候，他得了不治之症啊，非常痛苦，只有在他病床上面就下诏准许基督徒恢复聚会，并且呼吁这些基督徒为他祷告啊，然后很快他就死了啊。好，然后死了之后这个帝国就变成这四个人啊各自掌权，对不对啊。然后呢东边这个马克西米鲁达雅跟这个西边这个马克森迪，他们两个就结盟，那这两个结盟在一起之后，他们是逼迫基督徒的。康斯坦丁跟李吉纽呢是比较同情基督徒的啊。好，所以他们这两个两派结盟啊，就各自结盟，然后各自对抗另外一边啊。然后呢康斯坦丁呢这时候就向罗马进发，他就要跟这个马克森迪啊要对上了啊。你看到这个西边黄这个左边这个金黄色，这个是君士坦丁他所统治的范围。马克森迪就中间这个粉红色这个区域是他所统治的，就意大利跟北非啊。后来他们就在312年的时候在米里维桥发生一场战争啊，10月27号啊。那在发生这场战争之前呢，这个君士坦丁就是看到天上太阳啊，上面有一个光辉的一个十字架，然后上面还写着一些字啊，上面写着说靠此祭啊就必得胜，他看到的是希腊字啊。好，那后来呢他说这是什么意思啊，他不懂。结果那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就跟他解释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你啊就在你的那个军队啊，你的那个旗帜啊，还有这个什么盾牌上面呢，就弄一个这个记号，就会你就会得胜。后来他就在这个军队的这个旗帜啊，还有这个盾牌上面就弄了这样一个记号，这个是一个希腊文基督的这个前两个字母，把这两个字给它放在一起啊，他们用这个做记号，然后呢去跟这个马克森迪啊打仗。结果呢后来在米里维桥啊就发生一场战争啊，这个是台伯河啊，然后呢这是米里维桥，对不对啊，这个就是康斯坦丁，有没有啊，那右边这个呢马克森迪后来他们那时候马克森迪的军队是康斯坦丁的三倍，然后他们又是以逸待劳，对不对，照理说他们是最有胜算的，那所以那时候康斯坦丁呢他居然在这样战争里面呢大获全胜，把对方全部歼灭。然后那时候马克森迪除了他军力是对方的三倍之外，而且都是罗马的那些最精锐的部队，结果他们是从来没有打不过败仗的，就居然这场战争呢大败。然后马克森迪后来逃命的时候呢从桥上面掉下来，掉到这个河里头淹死了。好，所以这是人类历史当中可以说是最关键性的一场战争。完了之后呢那个君士坦丁跟他的这个同盟的这个叫李吉纽啊，就共同下了一道米兰诏谕啊，就是313年初的时候宣布停止逼迫基督徒，因为他认为说基督教的神啊帮助他打赢了啊，他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就是说信仰都可以自由啊，你不能逼他去信别的，那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跟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有法律上平等的地位，然后呢发还逼迫时代 所没收的教会财产啊。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有让基督教变成国教，但是基本上已经把所有那些逼迫的那个环境啊都已经取消了。所以那时候哇，这个基督徒好高兴啊。好，那这个李吉纽呢，后来就跟这个马克西米努达雅就打起来了，结果他就把马克西米努达雅呢给打败了，所以到最后剩下君士坦丁跟李吉纽，对不对？这两个都是同盟嘛，但是同盟的结果到最后，虽然他们两个最后还是要两边还是要兵戎相见，所以君士坦丁跟李吉纽呢又打起来了，结果他就先打败李吉纽，李吉纽被打败一次之后，他就开始逼迫基督徒。好，你看这个，这时候君士坦丁已经得到左边这个黄色的还有中间粉红色的地方了，那右边这两块是李吉纽他所占领的。然后呢君士坦丁他就后来先在316年呢就是征服了上面希腊半岛那块，然后到324年呢又得到了这个小亚细亚还有叙利亚还有埃及，就把李吉纽彻底的打败，那时候就统一全国。OK， 哇，那时候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对，现在我们有一个基督徒皇帝了，好，所以这个是等于是当时人类历史的一个转捩点。好，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下礼拜再说。